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奇，欢迎来到阿奇杂货店。哇，一眼瞬间我们就来到了二月底了。二月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性的一个月份了，因为通常就是新年都在二月嘛，碰巧的就碰到小弟的生辰的生日。对，那我本身的生日其实是二月二十五号，那我是双鱼座，对，所以二月对我来说是特别特别的有感触，而特别是在今年，因为小弟转眼就变更大大的人，对，就三十五岁了，哇，真的好不一样啊，三十五岁啊，因为三十五岁就是在新加坡吧，算是一个很大的里程碑，对，就是你可以开始购买房子了，对啊。我上一集有谈到买房子这件事情，说如果你们单身人士啊。的听众，如果你们有任何对购买房子的一些误区误解还是有些问题，都可以去听上一集。今天这一集呢，就让大家一起跟我踏上这个时光机，陪我一起去回顾一些在我人生当中一些转捩点，也让我回味一下吧，我这些年来的一些心路旅程。我们就先从小时候吧开始。我对小时候没有太多的记忆啦，就除了可能每个礼拜天去吃印度煎饼啊，然后很喜欢喝菊花茶。可能大家比较不知道的是，我为什么会对比如说艺术方面的表演或东西有点兴趣，就很像我蛮喜欢看舞台剧的，也很喜欢看那种音乐剧。那为什么呢？我觉得好像是因为小时候我爸妈都会跑很多庙宇嘛，就很多有些庙宇会有一些庙会啊之类的，所以一定都会有那种戏台，对，就像京剧的戏台，那种福建或潮州剧的戏台，然后就会有表演嘛，就很热闹，以前的时候就很热闹，然后我妈妈就会一直抱着我看，还是把我放在椅子上这样看，然后以前可能没有看电视吧，就没有，我好像是到了七八岁的时候才一直狂看电视，可是在那之前都是通过这些京剧来看表演，来欣赏表演，然后觉得哇，他们都画得很漂亮什么之类的。所以有一点不好意思的说，就我好像有点耳濡目染吧，对，就一回到家就会拿两块布。我觉得如果现在我的父母还是我的哥哥姐姐在听的话，会觉得他们应该会想起来会觉得恼笑，就是我会拿两块布然后放在我的那个手镯那边，然后就很像当作是京剧 在家表演。然后我父母好像，我妈妈好像，因为那时候我妈妈是家庭主妇嘛，所以她就会一直在家看着我这样子，然后觉得好像我以前我姐姐哥哥会笑我，可是我还是蛮自在蛮享受的。那可能就从那个时候就会对艺术表演这一方面就很有兴趣，所以也就到了可能小学的时候就有参加话剧班，然后我曾经有写过短的短剧吧，那时候好像是要报名什么全国礼貌运动还是什么话剧比赛的，然后我就写了，我就花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把那个稿，对，那个剧本写好，然后怎么知道当下表演的时候，然后老师就收，然后就派我们去参加比赛，所以蛮特别的。然后有参加过学校的周年庆，他们的一个售票的音乐剧啊，那时候我是演一个国王吧，对啊，可是好像只演了二三十分钟吧，二十多分钟，然后就宣告死亡了，因为那个主戏是其实在我的孩子身上，就是他怎么接替我的皇位，对，哇。原来以前我就开始演宫廷剧了，然后就快转吧，快转就到了理工学院。其实为什么我会进理工学院？其实蛮另类的吧，因为那时候其实我的欧水准的分数蛮好的，是可以进初级学院 Junior College 还是进理工学院 Polytechnic。最后我选择 Polytechnic 是因为我不想再穿校服了，真的，我就是因为我不想穿校服，所以我想说我穿了十年小学跟中学的校服，我想说够了，我就要去打扮的花枝招展一点， 比较前卫一点，对，所以就去了理工学院。我还记得，当我决定报读理工学院，然后收到，应该是还没有收到那个确认信吧 ，confirmation letter。我妈妈就好像几乎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哦，一直问我，你确定你要读理工学院吗？为什么你不要读初级学院？因为那时候。我那个年代哦，要从理工学院去读大学不是一个比较顺畅的一条路，那我妈妈就会觉得说要往大学的最快方法就是通过初级学院，所以可是就是没有如她的心愿啦。我记得好像有一次我就跟她讲说够了，我就打算读理工学院，不要再问了，就到了理工学院读了三年，其实蛮好玩的吧，因为那时候就是年少轻狂啊，就会开始比如说去夜店啊，开始喝酒啊，有夜生活，就觉得哇好像不用像以前会觉得吧，初级学院的那种日子比较书呆子，然后到了理工学院就大家就很fun，就会很放得开，就可以去玩这些之类的。可是在就读理工学院的最后第三年，就是我们都要去做实习生嘛。然后我到了一家 events company， 对活动策划的公司当实习生，没有很顺利，真的，当然事情过了蛮久，也不想多讲些什么啦，只是那时候也可能有点年少轻狂，有点自大，所以造成可能跟老板不合，然后导致就那时候差点不能毕业吧，因为没有办法完成实习，然后那段期间就。学校叫我暂停我的实习的那个部分，我就眼看其他的同学都还在，懂吗？完成他们的实习生涯，我就每天待在家，对啊。然后其实对心理健康很不好，可是那时候那个年代，大家也不懂什么叫做躁郁症啊，还是忧郁症没有，只是我觉得那时候我每天在家无所事事，也蛮沮丧的。所以就通过一个朋友的鼓励，他讲说不然你去找一点别东西做吧，你不好每天待在家，然后我想说去可能去学些什么东西，然后就这样子我就去报读了歌唱学院，对，我就去报读了歌唱学院。因为觉得以前好像自己觉得唱歌还蛮不错的啦，所以就去报读了歌唱学校，然后好像只是读了被培训了三个月吧，没有机会遇到李思松、李伟松啦，所以没有办法红了。他就是一个很小间的歌唱学校，可是在本地算是蛮有一点知名度的吧，因为他们都以中文歌曲为主，所以我记得那时候那个班里好像只有我们六个人，然后年龄层都蛮广的，有差不多11、12岁到40多岁，那时候我可能才20岁吧。可是蛮好玩的，就练习怎么唱歌，怎么用丹田去唱，怎么撑开肚子，怎么呼吸，天可能会比较拉得上高音吧，现在可能年纪越大就高音就完全拉不上，对，以前可能还有办法勉勉强强的唱一下林俊杰的原 key， 现在我觉得我应该是降 key 了吧。所以很快的呢我就去当兵啦。那当兵对我来说，它在我人生当中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转捩点，因为那时候我是6个月的培训，就是我要比别人提早6个月培训，因为体能没有很好嘛，对。可是可能接近到第4个月、第5个月的时候，我发生了一个小意外啦，导致我没有办法完成那个基本培训，也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发现吧，我有一点躁郁，就是 anxiety disorder 的一点现象。那时候也没有去确认到底是不是真的患上躁郁症，可是我知道我那时候的情绪没有很好，因为我没有办法完成那个基本培训嘛，所以我就立刻被安排到别的部队了，所以也没有来得及跟我的同胞们说声再见了。而且那时候我记得我有回去培训的那个学校，可是大家好像就没有跟我很多可能也不知道怎么跟我谈话吧，因为毕竟那时候我是 可能半夜被送去医院的，所以他们可能也一个多月没有看到我，也不懂怎么跟我嘘寒问暖吧。可是我是觉得当下我是有一点觉得被排斥的，然后很快的就被安排到别的部队里面去。我那时候带着那种焦虑，就是我不知道我受伤的部位在哪里，然后受伤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那时候每天晚上只要一躺在床上哦，我的大腿跟臀部那里就会很疼痛，然后疼痛是可以转移的，它就会从我的右脚转去到我的左脚部分，所以我每天晚上都是很难睡觉，就像有时坐在沙发也是很痛的。可是那时候有照了 X 光啊，有照了那个断层扫描，可是找不到原因，所以我那时候也是很焦虑，说为什么我一直有这个疼痛，可是找不到那个原因的那个根本的问题，然后就这样就被丢到那个安排到 unit 里面了。然后 unit 的生活跟人都很复杂，然后也没有人会就说去关心你，所以那个促使我的躁郁症更加严重。然后直到有一天就打算打电话给军营里面都一定会有心理辅导官，所以我就打了通电话，然后从那开始了我的辅导的那个旅程。为什么我讲说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转捩点，是因为我第一次接触到心理疾病、心理问题，通过那个辅导员，然后最后有看到军营里面的心理医生，他们也没有给我很明确的答案，可是当我读完心理学的时候，我才发现诶，为什么那时候我会有如此的焦虑，是因为当兵时候所承受的这些焦虑，当我在选择我的大学科系的时候，我就选择了报读心理学。对，那就这样我们就移到另外一个时间点哦，就是大学的时候。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是半工半读的，就是我有一份白天我是有上班，然后每个礼拜两个晚上吧都会去学校。我们先谈为什么我会读心理学。我对数学不是很好，所以我不能去算账。然后我对电脑那种编码也不行啊，所以我也不能去读关于有科技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啊，那就可能学心理学吧，因为都比较多理论嘛，比较多 theories。确实啦，是很多 theory， 然后真的是把我的脑给榨干了。可是笑话放在一旁哦，就读心理学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当兵的那些不开心的日子吧。我觉得我当兵其实不开心的日子比开心的日子还要多。对，可是我就很好奇为什么我在当兵的时候会患上这个焦虑症，然后为什么这个疼痛的原因是找不到的。所以当我在就读心理学的那四年，我就开始慢慢解开了一些谜底。当然我不能完完全全说我 100% 知道那个根本的问题还是什么，我只能大概解说成当兵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男子去当兵的时候，那个环境其实是很有压力的，因为你每天要很早起嘛，然后要被操兵啊，然后就每天就很累啊。我觉得不只是可能单单的那个肢体上的那种疲乏哦，心理层面上也是会有的。因为可能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做一个 pull up， 还是你没有办法完成那个 2.4 公里的跑步，就好像会有很多的审判跟批判，就他们觉得说哦，你不够 man， 你不够强，你根本达不到我们的目标。所以我觉得这些可能就造成了一些很压抑的压力，然后就因为在某个训练的时候我受了伤，可能就间接把这些压抑的情绪给释放出来。然后其实心理学有一种疼痛是你肌肉上是看不到的，就是你扫描是看不到，可是这个疼痛是你的一种心理反应。对，所以我就觉得我读完那四年的心理学，当我往回看这个坎坷的旅程过后，我会想说可能就是那个时候那个疼痛为什么我找不到原因，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真的所谓的我扭到我的腰还是什么的，而是它 是一种我被压抑的情绪，然后它转变成一种心理的一种疼痛，然后我的脑会一直告诉我说，哦，那边很痛，你这边很痛。其实过后我有去审核一下啦，就我记得过了当兵过了几年过后，我发现当我一旦太有压力的时候，那个疼痛会突然又再出现的。对，可是你们大家放心哦，现在已经没有了，我现在已经真的完完全全看开了那个部分。其实心理学在我人生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对，然后也是在读大学的时候也接触到我们所谓的正面心理学或正向心理学 Positive Psychology， 然后那个也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转捩点。因为心理学大家会觉得说啊，一定都是关于可能心理疾病啦多重性格障碍啊，忧郁症啊等等之类的。可是其实心理学还包含着很多，对，有所谓的社会心理学，也有所谓的企业心理学嘛 Organization Psychology。 然后对我人生有比较大的改变的是 Positive Psychology， 就是正向心理学。然后在那里就会学到说冥想啊怎么去感激你身边的人事物，怎么去抵抗压力，怎么去处理好自己的情绪。那如果你们想知道我接下来有哪一些转捩点呢，那就敬请收听下一集我的时光机哦。在我们告别之前，记得订阅分享我的博客，然后也可以追踪阿奇杂货店的 IG 还有脸书。我们下个礼拜再听我的故事吧。